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而且是第一次，我是昨天晚上就到了堪培拉，以前从悉尼直接赶过来都没迟到。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再次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保守你的心。好，我在这心这画了一个引号。我们看下一张，谢谢。好，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都有一种期望，希望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长进。我们读圣经呢，神对我们也有同样的期望，不仅我们个人长进，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也应该一起的长进。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呢，我们往往就是对自己的失望比我们成就感更多。特别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受到挫折，我们立志要读经，立志要聚会，立志要传福音，可是实际上失败的时候比成功的时候要多。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年，我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长进。我跟大家在过去的两年里分享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呢，为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和基督徒的进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回忆起过去两年当中的课程呢，我们知道一个词，有确切的理解这一个词，就是恩典。好，我一会儿再给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好，基督徒整个的生命长进的途径，大家掌握一个重点，不是去行，而是去看见，去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对神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神才有一个正确的经历，我们才认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故事，我喜欢用的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对他父亲的认识是比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那个长子更深、更正确、更全面。所以我们所有的进展都不是我要立志做这做那开始，都是我们对神有更正确更确切的认识。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教导，神的圣灵就可以在人的心里做美好的工作，让我们重新建立对神正确的认识。所以保罗能够持续不断地为神工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乃是神的爱在激励我。所以这一个要成为我们生命长进和我们侍奉神的主要的动力。好，所以今年呢，我跟大家分享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在一种正确的状态当中。第二次呢，我要跟大家讲到神救我们脱离救人的方法，是救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能够生长出来，能够活出来，乃是与他一同活。所以我用这三次，今年这三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长进的三个过程。好，我们看下一张。好，这个呢是我算2016年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主题六次。这讲到整个我们得到神恩典的他的工作，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父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父神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在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堕落了，所以我们都落在了审判当中，我们也继承了我们先祖的罪性，所以我们生而犯罪，生来也就在定罪当中，所以我们生来都不认识神，与神是隔绝的。但是这一位神为了救赎我们，他亲自来到了人间。他来到人间 并不是因为知道你今天是个好人，所以配得他的救赎，而是他知道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自己救自己，需要他来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穿上我们的血肉之体，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而死。而且他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只有他的一生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把他所有的功绩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我们乃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而是在他的面前称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零记录，要靠我们个人的努力重新赚回称义的地位，而是这一位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已经给我们带来所有我们需要的福祉，而这一切全都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神白白的恩典。然后他在消极的方面成就了律法，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所有的审判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他在消极的方面成就了律法，所以他来积极的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消极的方面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律法上，所以他从两方面满足了神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再定罪，神并且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的工作神已经满意了，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盼望。他复活之后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不要看我们简单的一个相信，我们相信以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地位上的改变和经历上的改变。我在今天的这些个讲道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些个图片，那是一个教会列出来我们在得救以后有62条地位上的立刻的改变，和20多条经历上的改变，一共是95条。所以我们绝不是简单的一个相信为我们带来罪得赦免，然后靠着我们一生的努力来达到神的满意，而是他已经把所有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全都给我们。所以这一个保罗总结说，没有一个人是上到天上领下基督，也没有一个人是下到阴间把基督从死里领上来，完全是他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个人配得他这样做，而他甘心情愿的为我们而做。所以恩典乃是给所有不配的人，你所有的善行不能够使他的恩典加多，你所有的恶行也不会使他的恩典对你而减少，这就是神。好，他成就了所有的工作，他复活升天，然后降下了圣灵。所以我们简单的一个相信，可能从我们人看来，我偶然的一个机会朋友拉我去教会了，我偶然听见一篇信息，我心里有感动，我就站起来，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些全都不是偶然的，乃是圣灵在你心里美好的工作。我们看下一章。好，我们整个的得救的过程，这么好的救恩，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所以保罗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神就用那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么宝贝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我们可以相信，仍然是他的恩典。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相信亲自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呼召我们，所以保罗才总结说，他说预先定下来的人怎么样，就招他们来。所以你可能会听见福音的时候，是牧师也好，是传道人也好，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来呼召你来相信吧，但是你能够起来接受，乃是神在你心里对你有一个呼召。好，然后就是我们的重生，人能够对世界有反应，乃是因为有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完全是神的工作，就好像我们人出生一样，我们肉体的出生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乃是父母的定义。所以圣经总结说，他说我们这些个信耶稣的人乃是重生的人，乃是从圣灵生的，不是从人的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我们能够重生乃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完全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悔改乃是我们离开我们原先的道路归向神，我们接受耶稣就是相信。所以悔改和相信乃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生都要进行的，包括我们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所以神成就了宝贝的救恩，为我们定下来永远的福祉，乃是他的恩典。这个福祉能够临到我们仍然是他的恩典，但是神有一个期望，希望我们能够享受他为我们人所预备的这个恩典。在我们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满足他的心意，能够把这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借着你个人的生活，借着教会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正确的教会的生活乃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人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他的门徒来。我们中间应该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不是靠我们是同学，我们是老乡，我们是中国人而维系的，而是有一个更高的一种东西，乃是我们同样领受了一个神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我们应该在真道上合一。所以当你对神的印象认识是正确的，我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都趋于他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的好。所以约翰举例子说，他说我们若有人爱神却说却恨弟兄，他就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心里。所以他说凡是从神生的一定会爱从神生的。所以一切完全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乃是我们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正确。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应该永远的活在一种状态当中，这种状态永远不要离开我们，我们要时刻警醒的活在这种状态当中。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旧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旧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在我们的所有的人的思想当中，或者是大部分人的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我们往往是跨过了对基督的信，而是认为我来到教会应该把我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展现给别人。这一个从表面上看去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是从旧人里出来的，一个你不会持久，一个你并不造就人。好，我们分析了我们人的旧心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从神那领受了一个新的心，要保守这一颗心。而能够活在这种状态当中，就是我们对恩典有一个极深的认识。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所以这个新心旧心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圣经也说了，以西结书36:26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你们中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失败的历史，这是给我们人一个非常大的警戒。神亲自颁布了他的律法，说你要遵守就有什么好处，你如果不遵守要会有什么惩罚。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会知道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人告诉摩西，凡耶和华吩咐的我们一定遵守。所以这一件事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自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喜欢神的道，你的道好我愿意遵守，我们就能遵守。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的结果是遵守不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石头的心。所以上帝怎么说他们， 他说我整天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保罗怎么总结这件事儿？他说我心里愿意行的善我却不去行，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倒去行。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今天我的负担是这里，不要以为我喜欢神的律我就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完全的救恩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对神的理解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了。好，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保守呢要保守这个新的心。好，在我们看这个人的心之前，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有一颗心，我们这颗心呢甚至有很多比较欺骗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人心还有好的时候，你看我们也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再不好我们可能对我的父母还是不错，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不错，我对我的好朋友还是能够爱得起来。所以上帝说你们爱这些人有什么可夸的，你们的仇敌也这样做。所以人的心坏到什么程度人并不知道，所以人心呢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被显明出来。好，不要让人好的这一面欺哄了自己。所以这一个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跨过基督和他的恩典去做属灵的事情。当我们去凭着自己的热心，我的好心肠去爱弟兄去关心的时候，我也听过，我们去聚会，我对圣经也不太了解，反正我来教会我尽量去爱别人，这表面去听上去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但是这并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是要把你的旧心拿去，把新的心给你。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话，我们去做，你们听过没听过世上有一句话，最能够伤害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为什么呢？你对他有一个付出，你爱他，然后你怎么样，你对他有一个无形的期盼，希望他能够爱你。所以这就是人的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当我去行善的时候怎么样，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当你去行善的时候，你的恶不起来反对你，你的恶说对，去做得好，他在那记下所有你做的善。当有一天你们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所有你做的善事就成为你定罪他的一个理由。你不会要求马路上一个人会爱你，但你会要求你妻子，你为嘛不给我做饭，我对你这么好，对吧？然后对孩子也是，你看我天天照顾你，我天天，你怎么就一句感谢也没有，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所以凡是能够伤我们的都是我们爱的人，因为我们的爱我们再有一个回报，我们再有一个期望。但是神是怎么样的呢？神有一天要成为我们的满足，不管他怎么样，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所有人都离弃他，他的信他的人离弃他，不信他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能够祷告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神要把这种爱放在我们心里，而且只有借着恩典可以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经历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肉心就存在，我们要永远活在这种恩典的指引和满足下。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就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脱离你原先那走不出的那一个循环，你又想去爱人又不敢去爱人，因为你爱过人，人就会伤你。所以这就是变成我们一个恶的循环。好， 下面我们再多讲一点旧人，因为我们对这个旧人的感觉啊，比对新人多。好，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呢，人堕落。亚当首先在伊甸园里，与神乃是亲密无间的，所以你看神跟他之间的交流，你看神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亚当犯罪了以后，完全都改变了。所以亚当犯罪以后，当神再一次来到他的生命当中，他怎么样？亚当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牵边裙子，对吧？因为以前他看不见那个赤身露体的问题，但是他们吃了以后眼睛明亮了，就发现是赤身露体的，然后怎么样？互相做裙子遮盖自己。所以这个叫羞愧 shame。 所以人的旧心当中有一个无形的空缺，有一个亏缺。我们知道我们人不是完美的，我们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用尽我们的一生来遮盖这件事情。我们体现在积极的方面，我要做一个比较成功的人，至少让我的环境当中人看得起我。我要做一个学校里，我就要做讲师，然后副教授、教授，我不能让人小看我。我们都有一种追求荣耀的感觉，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呢，能够遮盖自己的羞愧。但是神怎么样？神喜悦人的遮盖吗？不喜悦，因为那一个东西很快就会坏掉。所以神用皮子为他们做了一个裙子，乃是牺牲了生命以后为他们做成的。这个就代表了神的心意，要牺牲，要救赎人，才能够重新盖上人的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再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穿上一个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觉得羞愧，神会把荣耀再次的给我们。所以人有羞愧是从旧心里发出的。人还有什么？有罪感 shame， 有 guilt， 就说我们有罪疚感。可能是我们觉得对不起人，总而言之我们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对的。然后人有害怕，所以当神再次来到亚当生命当中的时候，亚当怎么样？躲避神，知道自己犯罪 guilty， 然后听见他的声音就害怕，怎么样？不喜欢神。这跟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经历，甚至不信主的人是非常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是我能把那个定我罪的刨去，我不见你，你是凡人，你看不出来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如果 introduce 一个神，他无所不知，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明白救恩，一个是你把神除掉，根本没有神，那都是人编的。这就是人的反应，人有罪感，有羞愧，有害怕。所以人一生抹不去这些，我们有无名的忧虑，哎呀，转明天我要出车祸怎么办？我这一大家的 mortgage， 这所有的东西，就你知道卖人寿保险吗？就是利用你这种心情。所以人寿保险永远有生意做，因为我们人都活在这样的当中。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忧虑，谁能凭着忧虑多活一天？才有这以下的教导。好，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旧的心的当中。我为了给大家一个更深一点的印象，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一种的心态呢，不仅仅存在我们当中，并且我们常常利用这种心态去攻击别人也好，去教育孩子也好。就这几件事儿， 比如说啊，你的孩子拿回来了学习成绩，人家都考99、100，你的孩子拿出来65，怎么办？很多的家长就会这样说，你看看你也不比别人差啥，你看邻居家的某某孩子跟你一样，比你还小几个月了，你看人家考那个成绩。我们都会有类似的心态或者说法，或者是在其他的方面，这只是一个例子。这个呢就是羞愧，就是让孩子知道你不比别人差，你怎么考得这么差呢？我们是希望利用这种方式呢，激起孩子的那个奋进的心，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但是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人只知道这种方法，这个就叫 shame， 你羞愧，让你觉得丢面子。或者是我们这样说，你看爸爸妈妈所有省吃俭用的，天天起早贪黑，钱都给你花了，补习运动，你考这个成绩，你对不起人呢。这个就叫罪感，就给他增加这种，把他的罪挑明出来，你对不起我们，这个就叫罪感。或者是你就吓唬他，你要照这样下去，你将来没有好工作，你就只能扫马路，这个就叫害怕。所以这就是人利用的心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甚至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人能够恢复起来，也不是不成功，有的成功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如果成功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弟兄开始奋进了，最后就是他的那个善成为他定罪别人的资本，那个恶就与他同在。我们人还是没有办法逃出这个怪圈，作为孩子乃是无条件的接受他，让他知道不管你考得好考得坏，爸爸妈妈爱你。这个就是上帝恩典的福音，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恩典不是建立在你的功德上，乃是建立他对你的爱上。只有当我们心里有神的这个爱，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人才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才开始发挥我们人里头神赋予我们那个能量。这就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们这些信的人的心里神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好，我们人都在自欺当中经过，我们人都以为我们发挥我们的善就是我们信仰的终极，但是圣经从来在这一点上没跟我们客气。他怎么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能知道。我们总觉得我可能比邻居好一点，但是只有我们人认识了这一点。怎么样认识这一点呢？两个方式，我们看下一个。对，神怎么样把我们的人显明出来？实际上神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行和他救恩的完备，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行，离开自己，这个就叫悔改，让我们知道他的完备，这就叫相信。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仰是始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信罪得赦免开始，我们一路上信下去。但是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摒弃自己，特别是能够欺哄我们人里头的那个好。所以门徒跟随了耶稣基督，门徒总觉得我们跟对人了，但是门徒的心门徒是不知道的。 所以主耶稣带着他们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去传道，城里的人拒绝他。约翰就说，我们放一把火把这个村子烧了。这时门徒的心显明出来，主说，你们的心是什么样的，你们不知道。所以在你我的经历当中，不要以我们的行为而夸口，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坚持聚会一段时间，我们就以为我们一生都能够永远这样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我们能为神做些什么，我们就认为我们一生都能够这样做下去。当一些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也是从年轻时过的，我年轻的时候看不起他们，你们都不来聚会，我一星期跑6次聚会都可以，我太太也信主，我们俩一起去。后来有孩子了，不光是跑聚会，甚至有人请我讲道我都去不了。我才知道什么叫软弱，我才知道什么叫有限。我们也是一样，如果神今天能够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还能够有心情祷告读经，有心情来参加聚会，有心情去服侍他，乃是他的恩典。所以保罗要让腓立比人明白，腓立比人保罗非常喜欢，一传了福音他就跟着开始供应保罗一切的需要，让保罗去安心传道。所以保罗说，你们看到神在你们的心里的工作，乃是与我一同兴旺福音。但是他告诉腓立比人说，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不要夸口，要知道这一切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夸口，神一定会找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好，所以神显明我们的心，第一个就是用我们的经历，第二个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应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教导。所以他说，神的话像一个两刃的剑，只有是骨与骨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有这样的功用，而且我们如果不客气地说，圣经里所说所有的批评的话，在我们身上都有迹象。不要读那些个他批评法利赛人的话，以为那是批评他们。所以圣经不要读到别人身上去，这一条应该给我太太好好看看，那一条应该给我先生好好看看。为什么神的话能够刺入破开，而且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我再跟大家说，是因为神并不因为你有这些问题而抛弃你，而正是因为你有这些问题，他来到人世间来拯救你。这个就是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恩典乃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只有你明白神这样的恩典，只有你让孩子知道，无论你考的什么成绩，我们都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们爱你乃是前提，孩子才能够接受他是谁，才能够经历这样的失败挫折，而且能够走上你所希望的那样子。神比我们聪明的多，但是我们往往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对恩典的教导并不扎实。所以我们以前过去2年所有的这个课程都是告诉你们一个事实，神爱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当大卫明白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要测不透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高深长阔。所以保罗对神的爱有伟大的歌颂，约翰也同样有伟大的歌颂。只有我们人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暴露我们所有的人生的问题，为了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福祉。 只有在这个恩典的教导当中，人才愿意接受神的批评，神的指责。所以圣经的定义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督责是我们翻译的比较文，督责就是 criticize， 就是批评你，指出你生命当中的问题。所以神爱我们，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个旧的心，会借着一些事件和神的话语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人要去追求爱耶稣基督的时候，为他付上自己的一生的时候，要记住神爱我们，不要跨过这一个道理而用自己的力量去行善。所以一定要知道神不要我们的旧人。所以这下一次我还会重点讲，旧人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比任何的宗教信仰都伟大，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凭着这一个去活，去保守这一个心永远在神的慈爱里。好，我们看新的心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一个，新的心是满足的。我没列出来圣经的经节，因为太多了。大卫赞美上帝怎么说？他都说，我的心呢，像饱足了骨髓的肥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心里的那种满足啊，就像吃了骨髓里头的那个肥的东西，我吃的已经腻了，别人再给我们任何的东西，我们已经吃不下去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无论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因为神已经完全的满足了我们的心。所以一个新的心乃是神满足了你。你知道反过来一个亏缺的心吗？没有这种满足的时候，人是怎么样的呢？人是在比较当中获得的满足。我虽然不是100分，但是旁边那个人还不如我。所以法利赛人跟税吏进圣殿祷告，法利赛人怎么说？扬着脸跟上帝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他奸人之妻抢夺别人的财物，我每个星期进食3次，凡我所得的都奉献1/10。那个税吏怎么说？主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耶稣说，在上帝面前做对了是税吏。所以一个没有满足的心，就是在比较当中满足的，或者是我们彼此互相满足。你下来，我下来的时候你说两句，哎，你讲的真不错，我说你听的也挺认真的。如果我们不是神给我们的满足，我们人之间就是这样满足。所以耶稣说，批评法利赛人是这样说，他们你们彼此荣耀，却不追求神来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满足，才会有保罗那样的经历。保罗去到很多地方传福音，很多地方拒绝他，逼迫他，甚至他传福音接受他的地方，有别人来挑拨，说保罗不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这些人立刻去跟随那些人。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去随了别人的福音？所以保罗一生受到他周围的人的摒弃和外邦人的弃绝，他还能够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乃是他的宗旨是，谁谁谁都离弃我，但是他说主站在我的旁边。他一切的满足并不是来源于人给他的回报。所以一个满足的心并不怕缺乏， 你说我讲的好也好，说我讲的不好也好，这没关系，只要神的道能够得到宣扬。所以如果我们都抱着这种心态去服侍的时候，你的牧师说你服侍的好，说你服侍的不好，这个没关系。你所服侍的人接受你的福音也好，不接受你的福音也好，这个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做下去。因为你不是在那个亏缺的心里去服侍，你是在一个新的满足的心里去服侍。这个满足的心乃是建立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你做得好他也爱你，做不好他也爱你。当你有这一种的满足的时候，你不怕缺乏。圣经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话，哈巴谷书如果我们读，他说什么，圈里也没有牛也没有羊，无花果树也不效力，橄榄树不发旺等等。他说但是没关系，我的心仍以我的耶和华我的救主为乐。这就是保罗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罗马人，要把这个属灵的分赐分享给他们。他说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Nothing， 没有。所以今天你跟我要建立的乃是与这位神的一个个人特殊的关系，那一个关系乃是我们属灵长进的一条路径。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永远的跟着他。我们不凭着我们救人的好带到教会当中来，我们乃是救人与他同定，我的新人每天与他同活。这一个就是属灵的操练，就是保罗所说的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好，一个满足的心，一个新的心乃是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保罗命令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这一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但是对于一个愁苦的人来说，你如果命令他喜乐，没有比这件事更残酷的。所以喜乐不是我们一个命令，乃是说当你在正确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心永远是喜乐。所以我们读过很多传道人的历史，他们的妻子过世了，孩子过世了，那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痛苦，但是他们在那个当中还能够赞美上帝。所以一个新的心乃是一个永远喜乐的心，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祉，是没有办法动摇的，是一定永定的。今天你可以软弱，你可以跌倒，但是因为他爱你，你还要重新爬起来。永远没有人能够动这个东西。所以雅各书才说，他说耶稣基督今天昨天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包括传福音也是一样，耶稣传了一篇不错的道，在伯大尼没有人信主，然后他紧接着祷告父神说，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就是如此，你的美意像那些智慧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那些像孩子的一样的人就显明出来。所以不是我们每一次福音我传了以后有人相信我才高兴，主耶稣传了一个最好的福音没有人相信，但是他还是喜乐的。因为神的定义是这样，这些通达的人听了他的福音没有接受，但是这是父的美意。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一路走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个喜乐成为你跟我的鼓励。所以今天你带聚会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也好，不要在亏缺的心里做，要在新的心里做。所以结果就不重要，成功失败就不重要。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心，你永远是喜乐的。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喜乐的榜样。所以希伯来书里才会这样说，他们我会 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他的喜乐乃是看到他的福音，他为人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眼看就要实现了，就会有很多的人归向神，因为他的救恩。所以他摆在前面的这个喜乐，那一切的羞辱就不算什么。所以他蒙受了人所难以蒙受的羞辱，他乃是神，别人啐唾沫在他脸上，用鞭子打他，用最羞辱的方式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他的心是喜乐的。好，我们应该在这一个新的心里头每天去生活，要保守我们的心。当你有挫折有失败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挫折失败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觉得是会的，你接受的乃是一个对错和律法的福音，而不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是说你不配，你根本没想到有救恩这么回事，你根本救恩成就了，我讲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但是你却能够相信，乃是神在你心里做了美好的工作，并且他为你将来永远的福祉打下了保票。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个信心的锚已经抛向了幔内，可能外边风波起得很大，但是你那个锚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的喜乐要是这样，我们要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心的当中去成长去服侍。好，然后就是平安，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常会有不平安，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前途，我们孩子的前途，我们家庭的前途，我们教会的前途。但是耶稣跟门徒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赐的，人不再有害怕，而且有平安。这一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一个平安也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我如果今天犯罪跌倒了，我的神就抛弃我，我永远没有平安。但是我的神是在我最坏的时候还拣选我，还恩典还临到我。保罗怎么说？他说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不管你跌多大的跤，重新爬起来再次的跟随他，但是远离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一个人以为好的东西。我们如果在教会里做些什么凭着自己，然后我们彼此互相的夸奖对方，我们实际上离恩典的路就越来越远。所以我知道一个教会非常有智慧，他讲了恩典的道，他从来不夸所有的人，那一个有神恩典的人就持续的做下去，越做越喜乐，那个没有神恩典的人做做就做不下去了。你看我做这么多，牧师连提一句都不提。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要在主里成长，他给我们永远的平安。如果我们读关于平安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奇特。希伯来书里就讲到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进入安息，但是只有我们属神的人。他说如果约书亚已经把以色列人带入真正的安息，神就不会再提另外一个安息的日子，但是只有我们安息了，因为神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工作，第七天安息了，我们是在造了以后就安息了。所以今天你跟我信了以后就安息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来表明或者是赢得神给我们的福祉，我们的福祉已经是满意了。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个义务，是要把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福音，一个新的生命，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彼得才说，他说唯有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因为没有，世上没有这些东西，只有你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神的生命表达出来。神没有给任何人，其他的宗教、 这样的一个托付。所以你跟我的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但这一个不决定于你将来进不进天堂，将来得不得永生。得永生乃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接受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的工作。好，这就是我们的平安。平安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是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心里是平安的。好，这一生的果效乃是从这样的一个满足、喜乐、平安的心当中所发出来的。我们一定要保守这一个，像保守最重要的东西，胜似保守一切。你可以把你们家银行的密码丢掉，不要丢了这个心。所以不是你的旧心，你以为还不错的心，把那个心除去，要保守神所赐给你的心。所以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到同样的事情，用的不同的词。所以保罗也说，他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判断。你做这件事有基督的平安就去做，没有基督的平安就不要去做。这个就是你保守你的心的一个例子。他说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叫我们人不能愿意做自己愿意的事情。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就争经历生命。但我们随从肉体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死与神的隔绝。所以这一个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你的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心里头发出来的。好，这就是基本上是我今天的重点。让我们看下一章，这就是恩典。恩典乃是这一切的基础，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我们获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心，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能够维持这样的心的生活当中也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还可以看圣经有一套神学叫神的保守，但是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心的基础上，乃是我去年所讲的那十篇道，神的工作和救恩如何临到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神定义向你施恩，让你得到一个永远不能够挪去的福气。在这一个的基础上，你获得了一个新的心。神要你摒弃那个旧心，按照这个新心的样式去生活，永远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真正的反映神在耶稣基督里重造我们的那个形象。好，所以我们的旧心我们自己不知道，神会借着生活，借着我们读经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心是坏到的基础。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不要放弃，要悔改。主，我知道我错了，我又按照旧心去生活，我重新回到你的恩典当中来。然后我们的新的心重新寻求神，重新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给我们的救恩不仅仅能够脱离我们将来那个审判和永远的死亡，他同样可以脱离我们今天的旧人，让我们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应该成长，就像一个孩子，人的生命是很丰盛的，他如果永远躺在摇篮里的时候，我不说他不是一个完全人的生命，但是人生命的丰富他没有想象过，他没有享受过。你问他人生是怎么样的，他可能就吱吱哇哇的。但是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人生是怎么样的，你说很精彩，我可以出国，我可以上学，我可以交朋友，你就可以说很多，因为你的生命在成长。所以今天不要去想我怎么去给别人讲，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让你不讲也不行。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被神医好了，耶稣严格的嘱咐他不要跟别人讲，他怎么样？他去到满处都讲了。这个就是福音。如果你认识了这样一位神的话，别人请你讲道你会很愿意去的， 多远都没关系，他爱你，所以要接受他，要爱他，每天与他的生活在一起。不要让我们的宗教的形式阻拦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要像大儿子一样觉得我赶快做好了，免得父亲把我的儿子的名分丢弃了，而是能够明白父神的心意，有人归主了，我们一起高兴，一起欢喜快乐。好，一切全是恩典，不是功绩。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行为，我们的行为乃是把我们接受这么好的一个福音表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后边有几张图留给你们做你们的 reference。 这是一个教会总结出来的这个人得救以后立刻发生在我们的地位上的变化，和后边在经历上我们会有的变化。你们可以存一份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一共有不少章，我们就不慢慢在这些讲。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都设立一个目标来长进，来每天保守我们的心，每天与神有这样活泼的经历。好，我今天的话语就到这里，谢谢。